愿主与你们同在，
与你们心灵同在。
恭读圣若望福音。
主愿光荣归于你。
那由上而来的超越一切，那出于下地的是属于下地，且讲论下地的事，那自上天而来的超越万有之上，他对所见所闻的予以作证，却没有人接受他的见证。那接受他见证的人，就是证实天主是真实的，天主所派遣的讲论天主的话，因为天主把圣神无限量地赏赐了他，父爱子，并且把一切交在他手中。那信从子的便有永生，那不信从子的不但不会见到生命，凡有天主的义怒常在他身上。基督的福音。
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
耶稣福音是我们改过前身。今天的这段读经啊，前面我再说一下今天的福音。你看我们这个版本的圣经读的就挺好，直接就是恭读圣若望福音，没有加添什么东西，直接的就说那由上而来的超越一切。你再看天主教小助手还有香港版的我灵赞颂主上，这个他在前面非加一句，加一句什么呢？他说加一句什么呀？他加一句说：“那时，若翰对他的门徒说，那怎么就是若翰对他的门徒说呀？那若翰怎么就懂圣神了？那些话不是若翰，是圣使的感想，是天主圣神对若望说的，若望写出来的，是不是？他加个若翰说，若翰没有说。”讲圣经必须圣经上没有的你不要加添，特别是这是公共用的版本，每天读经用的版本，你弄个若翰说，我们可以读一下这段圣经。你看，若翰对他的门徒说，你这一句加上若翰说的，那从上而来的超越万有，我们从下地来的属于下地，讲论地下的事，从天上来的超越万有，他为所见的作证，却没有接受他的见证，那接受他见证的人讲论天主的话，因为天主把圣神无限的赐给了他。若望能，若翰能说这话吗？若翰说不了这话。他说的若翰是习者若翰，如果你这个若翰是指的若望也行，那你直接翻译成若望说，因为在外文里若望跟若翰是一个名，但是明显你说若翰，那若望更给门徒们说吧，若望自己给自己说。所以我们看圣经的时候，有时候啊，这个我们不要随便乱加添啊。就像咱们做弥撒的时候，弥撒是神圣的礼，你没有权利在重要的地方加点东西，好像教会不够一样，为了热心，为了什么加东西，是一种不虔敬的标记。天主怎么说我们怎么做，圣经上怎么说我们怎么讲啊。所以这个很重要的这个啊。那么我们不是主要的讲福音，还是看一下今天的第一篇圣经啊。第一篇圣经非常重要的一句话，就是宗徒们在传教的时候，圣殿的警官就把宗徒们又带来，叫他们站在公益会里，大司祭开始审问他们啊，就恐吓他们说，我们从严厉命令你们不可用这耶稣的名字施教，你们看，你们却在耶路撒冷各处传道，有意把这人的血推到我们身上。这是大司祭说的。咱们今天面临着一个服从，服从不是盲目的服从。主教神父是天主的代表，是指的你代表天主说天主的话，你是天主的代表。如果你说的不是天主的话，你此时此刻就不能代表天主。所以咱们教育的服从不是盲目的啊，对，还要有分辨啊。 那么这个大司机明显他不服从天主，他出的不是真正的命令。这里伯多禄就说了一句重要的话，伯多禄和众门徒就说，应首先服从的是天主而不是人。这一句话也成了教会的一个座右铭，特别是教会的主教神父们也牢记这一点，听天主的应该超过听人的。若望在有的翻译里面，伯多禄直接说，你们说听你们的不听天主的对不对？他们就哑口无言了。所以听命是听天主的命，而教会的殉道权，主教神父是代表天主的命令发言的。别忘了，你是代表天主，你要保证你所说的每一句话是来自天主的，说天主的话。就像刚才我说的第一段圣经，那若翰没有对宗徒们说，你非说若翰说，那若翰能说出那些话吗？若翰没有接受到那些启示的，那是有关圣神的启示的时候，若翰还没有，他就死了。若翰怎么能说呀？是不是？这个明显的，你说你非加着一句，圣经的原文里没有，你非加着一句，表示你厉害，这是很重要的啊，很重要的啊。有时候我就讲这些道理，有时候我们教会讲的写在这个纸上的道理，如果你讲的，比如说也是在这个我灵赞颂主上，这它里面提到，比如庆祝希德若这个若翰的诞辰，他就加了一句说，教会自古庆死不庆生。什么是教会？教会哪个地方说庆死不庆生了？庆死不庆生是一般的道理，叫盖棺定论。盖棺定论是一般性的道理，换句话说，只要是人，只有死这一刻才能决定你是不是圣人。但是这不符合我们基督信仰，基督信仰里面有个预定论。什么是预定论？我们是在基督内被天主预定得救赎的。那么这预定论的作用是什么？每个基督徒只要跟着耶稣，我们就有了得胜的确定，得胜的把握。你讲的是世俗的道理，是盖棺定论，是世俗的道理。那如果我们基督徒跟着耶稣走这一辈子，我们自己都不能保定自己能不能得救，那我们何必跟随耶稣啊？我们跟着耶稣走之所以得救，不是因为我们自己这点本事，我们自己的能力，是因为基督的救赎，我们一定能得救。跟着耶稣走，那叫预定论。预定论是神学的十一端当信的道理。这个预定论给我们基督徒在属灵征战上，在属灵的战争中必胜的把握。只要我们跟着耶稣走，一定得胜，因为耶稣已经给我们赚得了足够得胜的恩宠。那么这种预定论的得胜，就让我们基督徒常信心百倍，战胜我们的颓丧，战胜人性的软弱。因为耶稣的爱比我们的罪大，天主圣神的能力超越我们的软弱。我们得救不是靠自己那点努力，是靠圣神的恩宠，我们在回应天主。我们那点回应是次要的，主要是天主的恩宠。所以这不要讲错的道理，特别是在公共版本上，在这公共版本上你话说天主，但教友们有的时候可能没这个分辨。所以我们不能把世俗的道理放到教会的信德的道理上。盖棺定论。好，说到这里再说一下今天宗徒们的回答。伯多禄说，听天主的命应胜过听人的命，这一点很重要。当我们在教会，我们服从天主，我们要服从誓死的官长所下达的正命。咱们说，经常咱们教友们背要领的时候说，若父母的命不合天主的命，该听不该听？不该听，因为不符合天主的命。你是天主的代表，你得说天主的话。父母是天主的代表，你既然是天主的代表， 你没有说天主的话，你就不能代表天主。你既然是主教神父，你得说天主的话。你既然是大司祭，你得说天主的话。你不说天主的话，你这个时候就不能代表天主，也就不能听你的命。所以我们今天教会也是生活在一个复杂的时代，因为世界让我们听他的，不听天主的。所以教会这时候主教神父应该有这个勇气，向大司祭、向官长们说这句话：听你们的，不听天主的，你们说合理不合理？换句话说，我听你的，不听我的良心的，你说合理不合理？咱们中国人经常说这话：天地良心。那么你强迫我做我良心不舒服的事儿，合理不合理？是不是啊？你让我做我的良心违背我良心的事儿，合理不合理？我们要这样回答。所以当人的声音和天主的声音冲突的时候，听天主的胜过听人的。当人的命令啊，就是一个和我的正确良心和我正直的良心一线冲突的时候，我们必须把良心，因为良心就是天主的声音，我说的是正直良心，我们要听良心的，不要听外在的啊。所以咱们中国古代的儒家精神要求的也是听真理的。儒家说什么？威武不能屈，贫贱不能移，富贵不能淫。咱们儒家所说的舍身成仁，杀身，舍身成仁，杀身成义啊，我忘了，舍身成义啊，杀身成仁啊，这几句话，仁和义比生命还要贵重。如果人活着不公义了，不仁了，那活着就没有意义了，那比那生命还要贵重。所以中国文化里有一点特别有这个政治方面的一点，有很多东西啊，甚至我们必须要听我们的良心的。如果一个人不正义不仁的时候，不仁不义的时候，你就失去了做人的资格。你丧良心的时候就失去了人的资格。什么叫丧良心呢？其实简单说就是你不听天主的话了，就是把良心不要了。所以教会需要经常说，听天主的要胜过听人的啊。我们在生活当中也把握住这个原则，求天主圣神给我们勇气，当我们面着两难的时候，我们要听天主的胜过听人的，哪怕可能我们要付出某种程度的代价，但是任何代价都不足以和天国的代价相比的，和灵魂的得救相比的。